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压力啊，大家在生活上呢都常常遇到很多压力。那什么叫做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什么是压力？
一个身体制造出来的东西来面对挑战。
身体制造出来的东西去面对挑战，这个叫做压力。
这是它的 official definition。
是吗？哦，好，你们同意吗？是你自己身体会制造出一个力量去面对挑战，这个叫做压力。是这样子吗？不凡，是这样子吗？
压力啊，我觉得是有 expectation 过后就会有压力。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定义没有？什么叫做压力？因为现在常常很多人常常说，哦，我很多压力，我 stress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把那个压力呢，这个用的有时候用的太随便了。到底是什么是压力？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压力，怎么它会怎么那么可怕呢？你怎么去解决它呢？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压力。压力呢，其实也就是一种，你会感觉上是一种负担，才叫做压力嘛，对不对？那这为什么会产生一种这样子的感觉上是一个负担，给你好像加重了你的承担的那个所需要承担的这种这个重量？那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现实的要求多过你身体能够负荷的，现实的要求多过我们身体能够承担的，那你就觉得我的身体本来能够承担2公斤，你压给我3公斤，那我就会要撑起来，那撑不太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被压下来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现实的要求呢多过我们心理能够承担的。有时候是你的身体能够承担，但是有的人的心理不能承担。现实的要求，比如说有的人比较胆小，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你给他一个工作呢，照理来说他的身体这个真正来说他的这个体力来说呢是没有问题去承担的，那但是他的心理比较怯弱，不够信心，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压力。那对别人来说，这个事情，这个你是大学生，这样子的事情应该是可以做的，但是有的人心里自己自信心比较薄弱，然后他就觉得这一件事情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也会有这样子，就是说身体其实应该是可以承担，但是心理上承担不了，那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人，所以这个所谓的压力呢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他可以挑起来，有一些人他挑不起来。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啊，所有17岁的小孩都有这样子的体力，那都应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可以做，有的人做不来，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有时候心理的那种要挑起这个责任、挑起这个担子的那种心智不够成熟，他就好像那个嫩芽，很容易就觉得说他还不够力气撑起那一个力量啊，所以外表看起来好像可以撑，但是心里还没有准备好。那另外就是 所以这个是现实，外在的现实给我们的一些压力。那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理要求的多过我们的身体能够承担的。就像很多人这个觉得说我希望赚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呢这个拼命的要去做，但是呢这个自己的身体体力呢负荷不了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可以，等到呢过一段时间呢，当你的身体就是生理呢被消耗，你心里还是想我非要达到这个多少万都不可，那就会造成压力了。心理的要求多过你身体能够负担的那还有就是你身体想做的超过你心里可以做的，那也会造成一种压力。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所以这个我们说有心理的要求多过身体可以做的，或者是身体想做的多过你心里可以做心里所想的。那或者是说我们的心理的要求呢多过现实可以达到的，也会造成压力啊。比如说你现实的条件就是如此，然后你给自己那种期待呀、期望太高，但是现实就是变成不去看清现实的条件有多少，而希望一直希望达到一种超越你现实的条件的，那也会造成压力啊。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所谓的压力呢，就是生理跟心理产生不平衡，它就会有给我们一种不平衡的感觉。不是说你这个心理这个腿上或者是什么，就是说当你心理要做的跟你身体能够做的这个产生不平衡的时候呢，身体不协调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觉得这种期待希望不管是心理上做到还是身体上做到，这个两者不能够真正平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呢久了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烦躁，一种不安，一种变成是一种压力，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是我大概跟你分析一下哈，就是说压力，什么叫做压力？因为当我们说压力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它可不可以解决？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压力是怎么来的，那就是生理跟心理的不平衡啊。这个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其实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每个人有很大的期待，很多的追求，但是呢，现实条件以及我们身体能够做到多少，所以你看做七天七夜不休息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肉做的，不是机械人。我们的身体其实它需要它有它的步骤，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病产生，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步骤跟我们的身体以及心理的步骤不是那么协调，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心脏病、高血压、胆固醇种种的病就会产生。你看以前的人啊，大家比如说啊，耕田，然后丰收过后，那你就等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就会要等，比如说季节不对不能够播种啊，那一段时间呢大家就做一些比较休息的这个轻松的工作，或者是一副丰收啊什么啊这些玩乐的，然后呢春天一到又开始做，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 那我们身体呢其实是跟着这样子的一个规律，但是问题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机器跑得那么快，我们就要逼我们的身体跟着它机器跑。你这个 internet 一下子讯息发出去，十个一起回来，所以你变成，你看你的心脏，本来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就是这样子，那正常来说它新陈代谢跟我们的血液循环整个应该是要一种和谐的状态才对啊，但是因为事情多过你的身体的这个自然的步骤，所以我们就强迫性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步骤呢越来越快，它已经不是自然的那种步调，所以呢我们其实先把我们的生命用了，提早用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这个器官呢早日消耗，早一点消耗啊。所以就像我们说买一个灯泡，他说啊，这个灯泡可以用1000个小时，那有些人说为什么我放这个灯泡我可以用3年，你的只能用1年，就是你1年里面你一直开啊，他说1000个小时嘛，对不对？本来1000个小时大概是3年，他假设这么说，他说这个灯泡可以用3年，大概是1000个小时。他们写广告都很厉害啊，都是这样子写啊，对不对？他说这个东西你问他耐多久，大概是3年啊。你想啊，3年很好。他说大，然后他会再加一句说，大概就是1000个小时，或者是100个小时。那你3年里面就要把100个小时好好的用啊。那你很快的把100个小时用完的话，他就完了。你去找他说为什么你说3年1年就完了，你用多长时间啊？用了100个小时，他那边也有写说是100个小时啊。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一样啊，我们过度消耗它，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容易败坏，所以就变成虚弱，虚弱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生病。所以呢这个是身体不平衡的时候呢，那就产生了身体跟心理的一些不舒服，那这个不协调呢就会产生一种压力的现象。那当然我们这个身体不协调也有这个所谓的四大不调种种的，但是我们今天谈压力啊。那大家有没有知道怎么去感觉到你已经有压力？就是说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压力，那但是呢轻微的压力呢就像他所说的，它可以变成一种动力，但是这也看个人怎么去调试自己。有点压力，有的人就说我要有压力我才会去读书，所以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天才读书，因为这样子有压力的时候才读得进去。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定义，就是说有了这个压力过后呢，你就会有一种推动自己去挑起这个挑战的这种能力。那个这个还是算是正面的人，万一挑不起不是断了吗？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定义呢是可能轻微的，然后还有就是思维比较正面的人，他就会挑起这个挑战去面对啊，那可能就会突破，那这是让你进步啊。那这个呢这种我们说是挑战吧，不说是压力吧啊。那真正如果是说比较病态的，就是说或者是比较真的会这种压力会，如果说不好好的去调试它的时候呢，会渐渐的变成一种病态，那甚至造成这个精神衰弱，或者是会变成很负面的思想的话，那这样子的这种压力呢我们就要很小心，就是最好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能够注意到什么是压力的征兆。你们知道压力的症状是什么吗？有谁那个啊？颓废这个是一个，就是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就提不起劲。你明明知道要读书要考试了，就是拿了本书就提不起劲，然后呢很心里呢很负面啊，这个其实已经是一种压力，压到呢你 不想去面对它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症状。还有什么症状？嗯，什么？
还青春痘
啊？
长青痘痘，生痘痘，
生痘痘。那也是会的，那也是会的。因为当你产生压力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理的，因为心理跟生理是相关的嘛。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你其实都会绷紧。绷紧呢，第一个影响的其实是肠胃。那个，所以很多人呢，他一紧张就胃痛。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就是紧张，然后你长期都有压力的话呢，你无形中你的胃是绷紧的，然后它会刺激胃酸，那所以呢，第一个消化就不好了，消化不好，吸收不好，那这个痘痘就长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压力呢，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他就是一段时间有压力，他的这个有的人要考试的时候就胃痛啊，这个就是紧张嘛。紧张，然后如果说啊，今天胃痛，明天考试过了，然后就还好了。但是如果它连续的下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食欲也会减少，什么也不想吃。然后这个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肠胃就不顺畅，那这个你也累积了很多的毒素在自己身体里面，那这个当然痘痘就长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情况。还有呢？
钻牛角尖，
就是比较负面的思想啊，负面的思想。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觉得，就像他说颓废、颓丧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会总是想办法逃避，或者是说有比较负面的思想啊，这个也是一个症状啊。还有呢，看来你们都没有压力，没有曾经有压力。
所以这种就是
他睡不着也是一个症状哈。睡不着，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很难集中。所以这个就是他会想很多，就像素贞刚才说的，会想很多，然后呢，这个精神很难集中。明明知道要读书，但是就是坐下来读不进去，脑筋就是绷得很紧，然后就好像不太能够吸收。这个就是因为你压力的话，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呢，要好好的读书的时候，你要能够就像那个海绵一样啊，适当的。这个软度哈，你能够好好的吸收。当你太紧张的时候，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整个就绷紧，身体会绷紧，然后呢，这个肠胃也绷紧，脑也绷紧。那所以你读看着书，又读不进去，精神又不能集中，越不能集中，越紧张，然后就整个就更糟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你会发现到呢。一个有压力的人呢，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精神很难集中，然后呢身体会感觉到很沉重，就什么也好像很重就对了，心情也很沉重，就是欢喜不起来，而且很容易疲倦，然后又睡不着。这些已经就是压力开始产生的一种现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就开始常常就觉得一转头什么事情得忘记了，就是说很容易忘记事情，走到厨房去，我进来厨房干什么，泡了一咖啡把放在那边，然后走回去读书忘记带咖啡回来啊，这个健忘，这个也是一个压力产生的一种现象啊。那健忘，然后还有就是心情烦躁，没有耐心，就是变成你会发现这个人脾气变得很坏，他就是你跟他讲两句话，他突然间就大声了，就是心情烦躁，他的那种 抗那种忍耐能力呢变成很薄弱，因为他已经太紧张了，他觉得太多在里，你再叫他突然间叫他再做帮忙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说请问他一个，他就觉得啊又影响到他，他已经不够时间了，所以呢他就会很烦躁的去反应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压力的一种症状，然后有的就是甚至会头痛啦、头晕啦，还有睡觉的时候咬牙切齿啊，那这些呢都是紧张所造成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压力的一些症状。那你们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们会遇到一些同学啊，或者是自己有时候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产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让它恶化下去很重要。所以压力是不是可怕，那就是最主要是不要给它恶化下去。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压力，但是要懂得去化解它。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压力来自哪里。每个人，我们刚才说这个造成压力的有的时候是自己这个身体，我们的心理要求的比我们身体能够负担的多，或者是说我们的身体想要做的比我们心理能够做到的多，那就会造成了不同的压力。所以每个人的压力不太一样啊，这个还没有讲到彻底的，就是说我们说客观条件造成，客观的因素造成我们的压力的，每个人的不一样啊。像你们最根本的最一般的就是功课压力，对不对啊？功课给我啊，就是那个教授害死我，害得我有压力那功课压力啊，然后有工作压力啊，这个是一个两个很普遍的。那另外就是有的就是还有什么
家庭
压力。家庭怎么有压力呢？
父母对你的期望
啊，所以你要满足父母的期望，给你造成压力。好，还有呢？
金钱
压力啊，对呀、啊，要付学费，没有学费啊，那是压力哈、啊。还有呢？
上厕所
的压力。
对，我现在要上厕所。
哦，你现在要上厕所。
还有压力，还要
变回去。还有什么压力？父母的就有孩子的压力，对不对？
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刚才说了，工作压力啊。还有什么？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有一些压力，也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假设我们不太懂得处理人事的话，那也会知道啊，怎么去跟老板说话？哎，这个同事怎么样？要跟他沟通，这些有时候也会造成压力哈、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一直担心未来，一直活在未来啊，担心以后这样子怎么办？像父母呢，常常担心以后我的女儿她会找不到工作吗？啊、她的工作会怎么样？她会不会找到男朋友啊？她以后要不要结婚啊？啊，有的家长呢就会想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就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啊、不要去想那么远。然后有的呢就这个，所以就是想着未来，就担心失败，担心理想达不到。那这个想一想可以了，不要太在意它哈啊，因为事情都是会有变化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掌控的能力不够，比如说事情好像有一点 out of control 了，那这也会造成压力啊。那有的呢又很担心别人批评啊，有的人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这也造成压力啊。所以有一些人一去上班， 不知道老板觉得我是怎么样，我的同事不懂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担心别人怎么看待他自己，而忘记说我现在尽量把我的事情做好，一直很担心，不是在担心那一个工作的内容，而是担心别人怎么看你，那这种呢也会造成压力。所以呢，压力的主要原因呢，主要来自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所要做的事情呢，如果觉得有一点失去控制的能力，就是说好像，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以及能力不够的话，觉得有一点失控了，那就会造成压力。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当然等一下我们可以说，就是说怎么防范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呢，很多比如说小孩读书，他最后一天赶功课，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做不完了，就压力很大了，那这种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啊？这个是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出压力来自哪里。所以一个常常见到呢产生压力的，就是有一些人觉得好像事情多到他超越了他能够把握的范围，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自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很担心，很担心那就会给自己产生压力啊，这是另外一种。另外呢就是很茫然混乱，也会造成压力，应该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那整个乱乱的，那这也会造成压力。那还有就是时间不够，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然后发现不够时间了，时间不够了，那这也造成压力啊。那这一些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出呢自己这个造成压力的原因在哪里。那有一些人呢就是时间也够什么也够，就是自己太在乎呢得失，就是说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还是会失败，就是太在乎成功与失败，那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很怕说万一做的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好，就觉得面子问题，自尊心怕受伤，怕自尊心受到伤害，这个面子受到伤害。所以呢那这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压力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明白自己，不了解自己到底能够做多少，也不了解外在的事情的要求到底是多少那这个也会造成，这个肯定会造成压力啊。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所以我们说认识自己很重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自己能够做到多少，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那而且知道说那一件事情它的所要做的范围大概是多少，你有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在衡量自己的能力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样的失控，掉到失控的那种情况去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看看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是什么造成我们的压力。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这跟我们个人的习气以及跟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很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在仔细的去思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每次都掉入同样的陷阱。所以呢我们要从学佛当中呢慢慢学会去调整自己，看出为什么每次我一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就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好不容易这件事情解决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其实你如果想想呢，事情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你处理的方式，然后每次给你自己掉入同样的陷阱，同样的问题去。比如说有一些人去工作到一个公司，每次开始的时候都好好，到最后的时候呢都是跟同事跟老板发生很多的问题，然后就觉得每天去上班就觉得想要去上班就很头痛，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呢换另外一个工作也是一样，然后或者是说每次挑起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开始时候做得好好，每次到最后都是一样的那种混乱，或者是说那一种有一点失控的感觉，那每一次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们就要自己去 检讨一下，我是不是可以避免，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策划时间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有时候是我们应对的问题，我们与人沟通的问题，那这些呢有时候没有处理好，它也会造成了整个事情的不和谐，不和谐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啊。所以呢我们要非常了解呢这个压力，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事情之所以不和谐，那事情不和谐就会造成我们的压力，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对缘起的这个道理呢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事情要成就它需要很多因缘条件，那换句话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大概需要哪一些条件，那这个哪一些条件尽量的多方面去想，那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所以有时候呢所考虑到的条件不够周全，那不够周全的话呢，那这次做不是那么成功没关系，我们检讨这次不能成功并不代表以后就永远不会成功，一切是无常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一次不成功过后呢我们就一直记得这个不成功，然后就觉得哎呀我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我是没有用的，然后呢就变成很负面的思想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慢心在作祟，也就是说很怕自己做不好，然后会给人家看不起自己。其实我们如果不想这个问题的话，尽量的去做，做不好好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尝试，那我本来就是在学习的，那就不要一直认为说我一定要做到最标准的那一个形式才可以，不要这么想，就是反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有时候有的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得太大，就是说我做的一定是非常这个有水准的，然后呢这样子之后呢就没有给自己下台的机会。如果我们说我会尽量的去做，可能会有一些缺陷，但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哎，但是一开始就这么说，那你就尽量的去做这样子就好了嘛。但是你一开始把自己广告打得太漂亮的时候呢，那这个要下台就没有楼梯给自己下台了。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是学习啊，请大家一起合作，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啊，应该每一次都会有还是会有一些缺陷，但是我们在这个失败当中求进步，那这样子呢，哎，大家知道你本来就是说不会是 perfect 的嘛，那所以有一些缺陷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就下一次再改进啊。啊，那这个就是说了解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那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所以这次做不好我们要检讨，检讨了下一次呢就做得更好。有一些人呢是做了结束过后很怕检讨，很怕检讨会，其实检讨会不是叫大家互相批评，我们是要为整体的好的这个利益去着想，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这是很重要。所以检讨的时候我们不针对哪一个人，只是说这方面或许以后可以做得更好，那刚好讲到的那一部分是你负责的，你会觉得好像人家在讲我，其实就是一个我在这在作怪啊。有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精益求精嘛，那所以如果有人愿意提出说，哎，这个 reception 这个部分下一次应该或许可以增加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准备工作，哎，好意见，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不要把它当成是针对我。有一些时候呢检讨会的时候，有的人呢一讲到那部分就很自然的就为了保护自己呢就会找出很多的理由，很多理由呢来保护自己，说我其实有想到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然后就找出了很多借口来保护自己，其实不需要的。 啊。所以呢，这个压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这个我。不了解自己，不了解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不了解事情是无常的。它聚集这一段时间聚集呈现的一个现象，在无常流当中，它也会慢慢消失的。然后又在另一堆的因缘和合，它又在聚集另外一个现象。所以呢，压力的根本原因呢，来自自我的一个慢心，还有就是不明白一切是有赖因缘条件，还有不明白无常。那所以呢，这是根本原因。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压力可以不可以减少？我们都有压力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压力其实最根本的其实来自于这个我。如果我们把事情当成说，好，我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尽量把这些因缘条件排在一起，哎，看它呈现是什么样子，哦，它呈现是这样子，这个样子我也很高兴，它呈现是那个样子我也很高兴。你不把我放进去呢，其实是很轻松的。主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压力？好，我要办这件事情，然后呢，这是我在办这件事情，万一这件事情没做好，我就很难受，我会怕担心别人会批评我，我的这一件事情失败了，你看都是一个我。如果你只是想说，好，要做这件事情让大家欢喜，好，需要这些因缘条件，好，组合在一起了，好，那看他这个结果如何，那大家欢喜，哎，欢喜啊，不欢喜，哎，那你要重新改过，再把一些因缘条件拿掉，插那些新的进去。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我的事情，那就比较好一些，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啊。那所以呢，压力可以不可以减少？那我们从两方面去说，一个从相对性的减少，就是还不是彻底的，另外一个就是彻底的解决啊，这个压力。那彻底的解决这个比较难做到了哈，这个是要智慧的启发。那相对的减少的方式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方法，就是主要的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心理上的调整。我们把这个这种压力呢，就是我们心里呢，把它有时候你转一个方向去想呢，你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比如说人家给你一个工作，你就觉得很多压力，但是你转一个念头，你想人家能够请我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应该就是我有多少一点能力，那你也想想，哦，还好我是这个能做的人，而不是那个在求别人帮我做的人。很多时候啊，有的人在一个公司，或者是在一个团体，或者是在家里啊，或者是这个在任何的场所，那比如说我们假设说布施好了，那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看发现每个人都说这个 Daniel 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你会生气说为什么天天都叫我，好像我的名字比较好叫是吗？但是你转一个念头想，是叫我去帮别人，如果我是那一个坐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做，只要等待别人来帮我的那一个人，那不是更可怜吗？所以呢，我们要想说，能够布施的人比受布施的人其实高兴哦。你想想，比如说你有饭吃，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跟一些坐在那边等着人家救济，你要做哪一种人？你收到啊救济的东西，你觉得很高兴，但是那个是要在那边期待看人家什么时候丢给你呀、啊。那你是那一种能够做的人，其实你应该高兴啊，所以多做一点没关系啊，好过不能做的人啊。你从这个念头一转，你就不要把它当成压力了。为什么什么都事情都是我？你就想说，既然事情到就是掉在我的手中，让我去做，那也就是说我是能够做的，就要把这个当成一种欢喜布施 啊，那让我们在这个缘起的世间当中，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对不对？反正我们的生活也靠很多人的支持，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啊，为什么又是我，其实你也想说好像不公平，为什么都是我的话，你就会不高兴，不高兴久而久之就会有一种心理的压力的啊。那然后呢，同时呢，你感就是比如说公司里面老板给你多一点工作，尤其是你们刚刚开始找工作的，不要太计较，其实他给你多一点工作，你就多一个学习的机会，你就感恩那个成长的因缘，这样子就好了。嗯，对呀，因为如果说你去一个公司太轻松，每个人对待你很好，每个人都帮你做，五年过后十年过后你都还是做简单的，然后你一换一个公司的时候，人家没有对你那么好的时候，人家说你不是工作了十年吗，为什么这些都没有碰到过。所以呢，其实前面的时候克难一点刻苦一点是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尽量的就是说要以正面的态度去看去看待啊，心呢转一个弯，就不会有那么就不会那么样好像不舒服，就不那个，然后你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就比较不会那个不会感觉到那么压力的哈。那还有就是说遇到问题不要就哎怎么又这样子，然后就想办法逃避，你一想逃避呢，你就然后又逃不了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难受了。那我们要知道说，既然是一件事情已经在我们的眼前，那就不要逃避，就去面对它，面对它，然后呢去接受它当下的情况。比如说有的生意做生意啊，好像不是太好了，那我们啊就不想去管那笔账了，但是你总是还是要管啊，最后还是要管啊，那你就要去面对它，面对它，然后知道说好这个月亏损了多少，接受它这个月是有亏损的，那但是然后接下来我们是要处理它，然后想办法去改变它，对不对？那这样子才可以啊，你不能够就是说啊，这个月好像是亏本了，我不敢去看那个账簿那这样子你放着你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去处理它啊，处理尽我们的能力去处理。那处理过后呢，达到怎么样的结果，那我们就随缘啊，那这个是很重要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压力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己的心里升起的，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一些期待，所以要就是把它转一下，转成正面的啊。所以要把它这个事情呢就转得比较心甘情愿一点，不要一直觉得说啊为什么是人家要给我丢这么多事情来让我产生压力。你心甘情愿，然后快乐的心情，感恩的心情去看待那事情的时候，压力可能就少一点。从正面去看，哎，这个是我学习的机会，那你这样子的心态去看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样的这个这么苦啊。还有呢要知道说失败呢是正常的，不失败才是不正常的每个人都会失败的啊，有挫折，挫折是正常的啊。我们是很怕遇到挫折，但是人生当中必然是有挫折啊，所以就不要那么怕它嘛，不要老是活在害怕当中，你老是活在害怕当中你就很多压力啊。大胆一点，我今天出来就看到我去看看我今天会遇到什么挫折，你说不定就去找挫折来学习。你说说，我想人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所以我一定要去找一些失败，我以后才会成功啊 对不对？那你的念头一转，你是那种比较积极比较正面的念头，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转，就是一个念头的转折而已，对不对？那因为挫折失败也不是永恒啊，失败了，从失败当中我们学习，然后以后才会有成功，成功以后还是会失败的啊。你成功了过后呢，就很怕那个成功不能永远在那里，那也产生压力。这个就不知道无常。那个成功只是那一刹那，接下来你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啊，你不能一直抱着那个成功，你如果一直抱着那个成功，它最后也还是会失败。比如说你生意做得很好，这个时候今年做得很成功，好，你说今年成功了，你一直抱着，其实一切是因缘条件的，你这个成功了，你要保弄这个成功，让它继续延续久一点的时候，你还是要继续的提供应有的因缘条件，让它在时间的流动当中继续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要学习新的知识，提供新的资讯去保弄它，不然你一直保持这一个成功的现象，然后以为就是这样子，就是永远成功，五年过后十年过后时代不同，你这个所谓的成功已经不能够不这个你这个造成今天的这个成功的条件，十年过后是用不上了。人不一样，科技不一样，人的兴趣也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变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我们要常常知道说，一切是因缘条件，然后呢，要达成这个成功，那这个成功其实也是在变，所以呢，我们常常能够吸收新的知识，让我们呢能够知道怎么样应用新的知识，那也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有一些人做生意，那现在什么都是 iPhone Internet， 如果你一个公司不更新的话，那你必然会有，你就会有这个失败的压力。比如说以前的照相馆啊，人家照相了拿那个底片去洗，你看现在都是那个这个什么数字的那个照相嘛。那如果一个照相馆它没有在，就是说时代这个科技已经发明到用这个数字照摄影的时候呢，他没有掌握时间赶快去改变他店里面的这种设备以及提供不同的服务的话，你会发现到他很难生存下去啊。然后他就有压力啊，我的生意要倒闭了，我的生意要倒闭了，你一直在担心我的生意要倒闭，然后没有去找出怎么样去找出一条新的路的话，那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是要把这个压力呢当成一种成长的助力啊，就像你说的哈，成长的助力就是要有这种危机意识。这个已经没有人用这种照相机是洗底洗那个软片的了。那这个你是这一个行业的，那你要有这种警觉性，常常要 keep up to date， 对不对？然后有新的，然后看看情况真的是要慢慢要变了，然后你才能够呢才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呢，这种是也就是了解缘起，也就是了解无常啊。那所以呢，能够把这种挫折压力当成是正常的，然后借助这一些呢来提升自己，那也不要把这个希望当成一种压力。有的人我希望什么，然后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希望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压力也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你干嘛这样子呢？对不对？你可以有希望，那我们就随顺因缘条件去达成哈，就是少一点得失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压力就会相对上呢能够减少一些。那这个是说心理上的调整，心理上有时候转一个弯就好像事情就没有那么严重了。那另外呢就是实际的行动，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压力的造成呢很多时候是 觉得有一点失控，就是说好像超越了我们能力所做能够做到的，还有时间不够啊。那这一些呢，其实可以呢靠我们做妥善的计划，早一点做妥善的计划，能够减少我们这些不必要的压力。好，那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把事情堆到最后一分钟，像你们玻璃那剩下两个星期才那边紧张，早一点就不做，早一点每一年都说提早准备，到最后还是两个星期然后呢就 stress。所以呢这个压力其实应该可以相对上可以减少的，如果有妥善的计划提早准备啊，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够提早想到说应该有需要学习什么东西，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multimedia 电脑上的技能还是什么之类，有一些东西可以提早要去了解一下的，可以学习一下的，那这样子说就不用把什么东西都是堆在最后一分钟。所以呢实际的提早准备呢也可以让我们呢相对的减少我们的压力啊。那彻底的解决的方式呢，就是要了解无常跟缘起的道理。所谓成功以及失败并没有实在性的，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所谓成功以及失败。对你来说是成功，对他来说可能是失败。为什么？比如说你说我只要考60分我就很高兴了，让你成功，对他来说他想要考80分，他60分他拿到他就在那边哭。所以所谓的成功失败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定义啊。我们之所以会说成功失败，其实你会发现它是相对性产生的。你是跟你之前那个考试比，然后你说这个比上次好一点，然后你就高兴了。其实它是相对性产生，它并没有一定的定义。所以你这一次比上次考好一些，你这次考了70分，上次考60分，你很高兴，你说这是成功了。但是拿了成绩过后3天过后呢，这个事情就过了。然后下一次考试你又在想说，哦，我要比上次更好，那所以下一次你再考到70分你又不高兴了。诶，明明上次拿70分你高兴，现在70分你不高兴，因为你现在你想拿80分。它是相对性，它没有实在性。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说成功以及失败，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也没有所谓真正的什么叫做成功与失败，有时候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你们说菩提之业，然后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表演得很好或者是哪一部分有什么缺陷，但是有一些人觉得，哦，我从这个菩提之业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很好的讯息，我对佛法更深一层了解。虽然表演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地方没做好，但是你又听到人家说，哦，我有学到东西，又很高兴了。所以到底成功还是失败，对不对？它没有真正很一定的，那还是很多因缘条件的，只是说它多数的这个回应呢是赞美的话，大家觉得是成功，多数的这个回应是批评的话呢，那你就觉得失败，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但是这个成功与失败它本身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那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些因缘条件促合而成产生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现象啊，当天晚上大家的感觉是这样子，那过后你还要去抓住它吗？我们是从经验当中去学习，但是就不要再去执着它了。要了解说，只是这么多因缘条件，大家提供了这么多因缘条件，最主要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因缘条件和合的当下呢，能够让更多人去学习到佛法 能够得到一些佛法的讯息，提供他们的智慧。但是这个时间一过呢，其实他继续的，这你其实抓不到这个成功失败在哪里的，他继续的在流动。那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地方没做得好，但是呢过后呢，比如说主办的人从这个当中，就从失败当中学得更多了，那你从这个失败当中更体会到一些佛法，那你又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呢？对不对？没有所谓好，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当下，我们用佛法去相应，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成功还是失败，你从当中能够去体会到佛法，你得到法喜，你的智慧起提升，那些只是借助缘，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太在乎得失？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成功，这个叫做失败，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彻底的解决的，就是要了解说一切的现象的产生，它是因缘和合，它是无常变化的，不需要去执着一个所谓的成功和失败放在自己的心里，给自己产生无形的压力。其实这个成功你抓得到吗？是哪一部分成功？是因为某人的赞赏所以就成功，但是也有人批评啊，所以真的很难说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压力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希望成功，然后又怕达不到，那就给我们产生压力。所以这个压力的本质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不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心中，它是因为你有所期待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又希望说你所做的得到肯定，但是又担心得不到肯定，那就给我们造成了压力。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压力本身呢，它是因为有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你又觉得跟你有关系，然后你又期待它一个能够得到某一种结果，所以这样子的种种因缘条件才之下呢，才产生这个所谓的感觉上的一种压力。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外面这件事情，它是这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它怎么可能给你一个压力呢？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有重量的东西把你压下来呀。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我去感觉到这个压力，但是我们这个我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每一个时刻都在新陈代谢，我们吸进呼出，吸进呼出，呼吸也不一样，脑子里面想的也不一样，我们的细胞也又生又灭，又生又灭，哪一个时刻的我们是一样呢？是哪一个我在感觉到压力呢？外面的东西一直在变，这个我也一直在变，那到底压力是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要透视呢，了解到这个压力本质其实是抓不到的，它是缘起性空的。那我们这个我感觉到压力的这个我也是缘起的，也是性空的。那外在事物的成功与失败也是缘起性空的，那到底是什么在压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无明，把它当成，把这件事情框起来，觉得是一个东西，把这个我当成是一个东西，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压着另外一个东西，就产生了压力了。但是事实上你不能框起来啊，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 啊，所以呢，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了解说我是什么啊。 所以呢，真正要能够帮慢慢的培养我们化解压力的能力呢，我们其实可以用佛陀所教导我们的四圣谛以及八正道。首先第一个四圣谛嘛，你要认清压力的根本是从哪里来啊。那我们要认清这压力呢，造成压力的自己的压力的根本在于这个我，就是我希望达到怎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也把那个结果当成实在不变的，就觉得非要这样子不可，没有想到说这个你要非要这样子不可的这个结果，只是呈现了一下啊，你高兴一下，它过后也会变的，所以不需要把它抓得那么紧啊。那所以呢，我们要认清什么事情，首先呢，所以我们说用四圣谛，首先用四圣谛来看看啊，四圣谛首先要认清造成我们自己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当然认清自己说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啊，有压力啊，这是有问题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认清是什么事情造成自己的压力。那所以我们要警觉到呢，第一个就是警觉到自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情绪开始紧张啦，晚上睡不着觉啦，脾气暴躁啦，那这些然后健忘啦，紧张啦，那这些是压力产生的，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出了问题啊。那第二呢，就是要去看看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不要让这个压力累积。那在适当的时候呢，要放松。啊，所以呢，四圣谛其实是很好用的方式。四圣谛，大家知道四圣谛吗？哈，苦集灭道，也就是说佛陀说法的程序呢，就是首先他说明就是说我们世间有不圆满之事。有所缺陷啊，也有问题。那第二呢，就是认清问题点在哪里，能够把问题点看得清楚，你可以理解到了，如果这个问题点能够解决的话，那我们是能够得到轻松自在的。那所以呢，同样的，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面对我们的压力。首先，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晚上睡不着觉，这个脾气变成暴躁，然后常常健忘，然后呢觉得心里很烦躁，很像是压力，然后你就要开始警觉它已经升起了，是第一个苦已经升起。第二，是什么造成我们这个苦的原因，那我们就要去反观，你去追究，最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根本一个就是来自于我太在乎这个我，太在乎这个面子，太在乎这个我失败。你就要知道说，其实这个我是缘起的，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就好了，不要去太在乎我会成功还是失败，失败了不是继续站起来再走吗？对不对啊？本来就是无常的，所以不要让压力呢累积，学习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呢放松，因为压力一累积太久的时候呢不好放松，所以呢适当的时间，不，你感觉到自己开始有点这个紧张情绪的时候呢，要懂得放松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精进啊要有休息力，有一些人呢明明已经越来越紧张了，你叫他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他又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时间放松。他但是呢，你不放松呢，只有越来越糟。所以呢，一定要自己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呢，要懂得拿一点时间去操场跑一跑，运动一下啊，来达摩班听听佛法，至少把自己移开，放松一下哈。然后呢，静坐一下，听音乐一下，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稍微放松，就是不要让你这个压力呢一直累积到最后呢，就变成好像那个有时候什么那个绳子啊绑得太紧太紧呢，解都解不开啊，就是它还没有卷得太紧的时候，你就要把它 解开哈。那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认清压力的这个的产生以及它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在应用方面呢，就是说在解决它的，就是化解它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多听闻佛法。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说了，压力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不了解缘起，不了解无常。那这个呢，我们道理是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呢常常忘记，所以呢多听闻佛法，多来听闻佛法，借助听闻佛法呢一直重新加强自己的这种印象以及思考模式，能够顺着佛法去思考。所以呢多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然后呢要了解，常常了解因果的法则。你要想想，紧张焦虑能够解决问题吗？你担心做不完了，你再紧张再焦虑，只有把事情越搞越糟啊。所以你要相信因果啊，你要想告诉自己说，我现在那么紧，我担心做不完，那我现在又紧张到读不下，这个只有会让这个结果更糟。所以你要告诉自己说，我既然读不下，我去跑步一下再回来。有的人就是连，就是说叫他抽个半个小时去跑步一下，他就觉得我不行不行。但是你不行，你不愿意放掉那半个小时去跑步，那在这里你坐在这里半个小时，你还是读不进去啊。所以要懂得休息力，要懂得休息的啊。所以呢这个要了解因果，应该用当下呢去制造正面的因缘，而不要呢当下发现到自己一直制造负面的因缘，又很担心那个负面的结果产生。这个明明知道说你这样子浪费现在，然后现在越来越紧张，头脑越绷越紧，晚上等一下又睡不着觉了，然后明天要考试怎么办，现在又不肯放松。你要知道说，你即使一直坐在那里也读不进去，那你一定要给自己去放松。好，所以呢这个是因果，要了解因果，种正确的因去得到你要得到的果。所以我们常常忘记的，紧张的时候什么都忘记，连因果都忘记啊。所以呢我们要知，然后另外进一步的要了解说，这个焦虑紧张就是来自于自我怕自己失败没面子，我慢啊，那又希望自己得到好，这个得到赞赏，那希望自己能够比人好，其实都是一个慢心啊。那所以这个是苦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尽能力去做，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不要去想那个成功以及失败，最主要是活在当下。你当下不掌握好，你想未来担心，很多人说现在在读书的时候呢就担心等一下考不好，会像上个学期那样失败怎么办，又担心想到上个学期就是没考好，然后呢现在又担心下个这个未来的，现在都浪费掉了。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呢，这个焦虑紧张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要了解因果，掌握现在，赶快培养正确的因缘啊，然后呢制造正面的因缘呢，以便呢去得到这个正面的果，事情才有改变的可能啊。所以不管多苦，你一定要记得因果跟缘起的道理，要随顺因果法则去培养应有的因缘条件，才有可能去得到我们要的结果。那这个是在我们的思考上，我们的思维上，智慧上呢，要常常熏习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那另外呢就是说熏习这个观念，然后另外就是说在生活规律上呢，我们要这个有良好的这个律仪戒学啊。我们说戒定慧八正道是戒定慧三学嘛，那所谓的这个戒学，其实也就是说你生活比较有规律，生活比较有安排，不会 太散乱啊，妥善的计划，不要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分钟。那有时那你不对到最后一分钟，你有时间反复的思考调整你应该做的事情，那结果也可以比较好啊。那另外就是你良好的生活规律呢，你就会你提早做计划，你就会知道说你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你就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如果没有计划的时候，就想啊、哦，这个礼拜好像很得空，就玩 games， 玩了整个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后个礼拜突然间三个 assignment 一起要交，就在那边 stress 啊，就这样子。那如果你提早想一想，你就想，哎，对，这个周末很得空，但是后个礼拜有三个 assignment 要交，那你就会提前把一些来做一做。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会把事情堆到最后一分钟去，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闲聊啊、看电影啊，这个不必要的活动啊。所以，生活有规律，不杂乱无章呢，会让我们也可以让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事情也比较有系统。另外呢，我们也比较容易专心。你比较容易专心的话，你做事情的效果比较好。你心不专的话，坐在那一个小时做那么一点点事情，专心的话你效果就很好啊。那所以呢，这是八正道的戒学，也是正语正命啊，正业啊。那还有就是这个修学禅定正念啊，那精进正念正定呢，我们要有这种正念到这个压力升起，然后要适当的时候去放松它，这个是正念，常常关照你的心啊，不要让这个压力产生。然后呢，常常修持静坐，规定自己时间能够静坐，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做正面的思考能力啊，不要掉到负面去。所以呢，这些呢都要我们这种静心力，因为有的人比较容易掉入负面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提起一种静心力，克服负面的思想，培养正面的情绪啊，那克服生活中的坏习惯，那要有精进力。本来应该是够时间做的，但是一睡起来啊，中午十二点了，那时间就没有了，你早上的计划就全部完蛋了。然后接下来时间就，然后呢又这个在生活当中又拖拖拉拉的，那结果呢？应该做的计划全部没做到，最后一分钟又事情又做不完了，那又开始紧张又压力了，这些都是自己造来的啊。所以呢，这个精进力呢要克服生活中的坏习惯，努力的训练我们的心呢比较专注，比较安住在应该做的事情上，然后呢也要适当的时间放松自己，让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呢能够常常协调，你就不会那么多压力啊，让我们的身体呢，自己呢，身心呢，能够常常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这个不会让压力累积，那也能够把一些压力呢化解掉，啊，所以呢，这个三学八正道呢，其实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所以我们说八正道是用在生活当中的。所以呢，所谓的八正道，这个三学不是戒定慧三学嘛？所以戒学就是说在生活上的良好计划、良好生活规律；慧学就是能够呢常常保持正见，了解因果、了解缘起啊，不要掉入负面的思想，因为掉入负面的思想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要了解说这个紧张、焦虑都是来自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呢，把它这个我爱我慢呢，把它放下。然后另外就是说，常常训练我们的心，能够呢保持乐观正面的思想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注意压力的形成，要适当的去放松，然后常常调整自己，静行啊、静坐啊。那这些呢，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理跟心理呢就比较容易常常在和谐的状态，那压力也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啊。那所以呢，当然最彻底的，那就是要能够 明白因果缘起无常的道理，那掌握现在，培养正面的因缘。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依佛的教法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生活比较平稳，那有信心，那平静安详的话，那这个压力呢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啊。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这个压力呢，其实可怕不可怕？它是无形的，其实抓也抓不到，是我们自己把它框成一个压力，然后说我被这个压力压着，这个我也是性空的。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看透压力是什么东西，看透自我是什么东西，看透成功失败是什么东西，其实都是无常，是缘起的。那所以就不要让这些去给我们再造成太大的这种心理上的负担啊。所以换句话说，智慧的提升，多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很重要，然后实践佛法，也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最基本的戒定慧三学，良好的生活规律，好好的安排，充分的时间去慢慢做，那就压力也会减少很多啊。那从这些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体会更多的佛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谢谢。